Testing. Yep. 再次感谢主，透过李牧师、苏牧师，给我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一个题目叫做"从亚伯拉罕学成长"。好，从亚伯拉罕学成长。还没有讲到之前，我想带领大家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创世纪第22章四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喜欢用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那会众读下一节。好，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我先读第一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原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第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我们一起读第十二节。
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听人家说一个人成长，你我怎么知道？某人说这个人很有信心，说有很有爱心，更有其他人说这个人很有奉献的心。但我们怎么去了解，去知道一个人的成长只是靠口或者是别人称赞？我知道我不抹煞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我相信更重要的是要经过考验，经过测验，怎样的环境让我们去信靠，我们得医治，好像刚才黄姐妹这样说，我们就比较容易去信靠神。但我们在患难、在苦难、在受攻击的时候，我们经常对神的问号不断的加增。我们对神有的信心，之前所说我们很有信心，可能我们也慢慢失去对神的信靠。可是你知道亚伯拉罕要走这一个信心之路，经过考验之后，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二节里面，天使或者是神的使者这样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考验，而且成功的考验。十二节呀，所以我们相信你我每一个人属于神的人，神的儿女们，我们都要走这样的一个信心之路。而这个成长之路逆水行舟，你不前进我们就在退后。而今年第一年又要开始，其实已经来到二月底，我们怎么在这一个属灵的生命里面、旅程里面继续的成长呢？我们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叫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去年我们知道新的 iPhone 7出炉了，在这个出炉里面，他收集了很多人内心里面所要的，无论是他的记忆，无论是他的荧幕，或者是他整个的功能，眼球流动带搭载，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只会读，甚至还可以防水。换句话说，你如果用你的手机吃面条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有桌两根出来，你以后也可以吃面条。甚至现在有信用卡的功能，你拿手机你直接不用带信用卡你就可以付钱。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排在我前面，我就看他拿电话就试了，滴就过了。我说这么容易，这样我也拿我的，我就滴，我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信用卡的功能。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所要看见所得着的可以立刻出现， iPhone 也好， S7 也好， Note 7也好，所有的手机都不断的在收集你我内心的需要，渴求渴慕，而不断的手机出炉也的确展现出它的这种科技的进步。可是今天我要问我们，是否在属灵的需要上也有一样的呐喊，一样的追求，一样的渴慕？我们多少时间白在祷告、读经、追求神，或者是团契敬拜？我想我不是说我们的时间全部用在这些身上，但最少我们生命里面总有一些，你怎么去进展跟神的贴近，绝对不是单单一个礼拜天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解决了。我们都在面对不同的挑战当中，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在滑动。有一次我看有一个人在拿一个手机在那边坐了一个小时，在教会里面他看到一个图画，他就赶快在下面写了一些东西，看了一个图画就写了一些东西。原来他刚刚从欧洲旅行回来，每到一个地方他怕他忘记，他就赶快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希望到的地方给他的回忆。但很少时候我们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写下来。我不用问大家，我相信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很少或者是几乎是少得可怜，我们对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能都可以不在乎，可以称赞他，可以感谢他。很快我们就流于世俗，我们都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属灵的追求也像我们一样，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再来，啊，再过来，再来，啊，所以我们属灵的需要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接近神，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你要 iPhone 7没有问题，你要 Note 7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讲，爸爸，我今年的 iPhone 7出来的，我女儿跟我讲，我说你要吗？她说是，你已经答应我了。可是你答应我的你做到吗？你答应听爸爸的话做到吗？你答应回应爸爸在某一些事情上要求你做到了吗？ We shall see. What to see? Nothing to see. 看不到东西的。 iPhone 7拿到手过后什么都忘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对自己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许下的诺言，我们许下的应许很少真的是呈现，很少兑现。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美善的神，真的一切美善的恩赐是从我们的父那里来的，没有转动的影儿，时常让我们懂得去依靠他。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试探，当我们遇到试炼考验，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的确他生命里面在试验他，在考验他。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也没有例外。圣经里面对我们说，当他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也在祷告，他祷告求神，求他的父将这个杯挪掉。挪掉，杯代表愤怒，代表神的审判。可是今天这个杯却因为你我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下去。耶稣多么希望不要经过这个苦难，你千万不要以为苦难容易，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苦难来的时候会惊吓，会害怕，会恐惧，会战惊。才两个礼拜前，我的师母去验血，因为她每次呼吸不来，去验个血。医生本来要下个礼拜见她，星期三验了血，星期五立刻通知她，你要赶快来看医生。 他说没事，哦，你的铁比较低一点，但是你要入医院现在。他的铁已经是零，那他的这个血液，红血球血液只有70%，普通人都是上百。他说你要立刻进医院。每次我们讲进医院，你就立刻想到啊，好像出不来的样子。哎，感谢神，他出来了，他出来了，出走哪个啦？蒙满台。但是这医生讲，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你不要以为这么容易。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身体时常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而我的影响里面，他住的那一晚的里面，我一直思想：如果我师母走的话，怎么办？我怎么继续服侍神？不要想讲道。不要说做牧者，连讲道我可能都不想了，我可能都被这种苦难所压制。一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夫妇，他太太夫妇都非常爱主，神把他的太太拿走之后，我已经在教会没见到他，可能他去其他教会，我们联络他也联络不上，他仍然在这个苦难伤痛忧伤里面。我们不要小看亚伯拉罕他所要经历过的，主耶稣基督所要经历过的。弟兄姐妹，但是生命里面看给我们看见的，主有使命，主把使命托付给我们，他自己也履行了这个使命。亚伯拉罕要做信心之父，绝对不是口讲，不是别人说，也不是主耶稣自己说，他绝对要经过这个地方。而当这个考验来的时候，神的吩咐来的时候，在第二节他说，耶和华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所爱的以撒，要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的身上把他献上，当我有燔祭。啊，当你看到这个燔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摩西之前，摩西所示的五个祭，所献的五个祭，那燔祭是一个祭，所有烧尽，没得存下的。你献上，你不是单单割他的背，割他的手，你要全部献上，全部烧尽。我心里在想，亚伯拉罕这时候他能做什么？如果你我听见这个句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一立刻想，还甘心，还甘心走咩啊？你就走着心了，你先走了吗？神啊，你神经病！可是我们忘记第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与神在那边讨价还价，有关于神要摧毁索多玛跟俄摩拉。我不晓得为什么在这时候亚伯拉罕一句话也不提，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说什么，他做什么，神讲那一句话完就结束，直到第十二节没有再说话。而这是过几天，三天的时间。但是你再推回多一点点的时候，15章6节你说，耶和华因亚伯拉罕信他，就以此为他的义。你会发现亚伯拉罕是一个信神，到底这个信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称义？就是因为神应许他，10多20年前神已经应许他，虽然来到22章已经过了10多年，但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忘记，你的后裔将会像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的，但现在这个信就在你挑战里面，你生的孩子里面。如果我们看这一本书的背景，创世纪这22章的背景，21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100岁了，100岁生子。今天很多人否认这件事情，但是绝对是的。你怎么知道？当你死的时候，你去到天堂见到亚伯拉罕，你记得找以撒，你爸爸生你的时候是几岁？那你如果见不到他，你可能不在上面。而在22章5节12节对我们讲，以撒是一个小孩子童子，或者是已经一个10来岁的人，他已经可以讲话，他已经明白事理了，他会问问题，他很清楚他现在的境况，他也知道爸爸经常献燔祭，他也知道爸爸这次去是有神的吩咐。 亚伯拉罕要去的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献以撒有三天的旅程。我们很喜欢看一个故事的时候就看结局。我每次不能跟着我的师母看这个韩剧，这个韩剧一拉就拉了这么多集，我每次说这现在第几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就看到最后一集就直接看，那不能不能，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没有情调，中间整个过程人家哭他也哭，人家笑他也笑，但我发现做男人的不敢这样，我们多么希望就结局，到底他有没有死，到底他没有结婚，到底他家庭怎样，我们很希望看。所以你如果一看二十二章十二节，哎呀根本以撒都没死，亚伯拉罕堂堂中怎么有什么好紧张，三天后他就没事的，高牧师不用再讲我都知道，信心就是这样。你试看看，你试看看，明天带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孩子叫什么带上去，不用太远，就 Blue Mountain， 不用三天，二十个小时搞定，快就在上面自己起一个火，就把你孩子，你试看看。我看你就在原步踏步，原地踏步。神啊，时间到了吗？那个羊在哪里？那个羊在哪里？没有，你的羊就是你的孩子啊！你要找谁？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在这个挑战的里面，亚伯拉罕信心到底是一个他心里的情况是什么？而每个人的心理的情况会在他的外表他的行为所表现出来。有几点我与大家来分享，也在你们的单章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信靠耶和华的人，他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的回应，所以你会知道这个是神特别对他的吩咐。他知道他没有第二句话，他不是讨价还价，不像为了爱他的侄儿，在这里面他完全知道。可是圣经没有对我们说，圣经只对读者说，在第一节里面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但你不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看读书的人我们知道，没有人知道。在没有人知道的路才是最困难的时候，亚伯不知道他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天上所讨论的要拿掉他所有的财产，地上的亚伯一家完全不知道，等到发生的时候他才知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什么？我在这里。弟兄姐妹，他不要讲我在这里还好，他说我在这里，长个一讲我在这里就完。我们每次吃完晚餐，晚餐吃完孩子们每次就上楼去了，可是我们整理一下，要洗盘子的，要擦桌椅的，要扫地的，我就叫孩子，孩子们下来。没有人说我在这里 ，Everybody busy。我说来下来洗盘子 ，Abigail、Caleb、Aaron 全部没有听见，没有人叫我在这里。你已经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还敢讲我在这里？你绝对不敢讲我在这里。你说我 I'm not here， 我的女儿讲 I'm not here， I can't hear you， 可是她会回答你。今天我们考试也是一样，我们都在大学里面读过书，可能中学高中我们老师要求，哎，你们的功课交了吗？你们在哪里？没有人敢跟老师讲，都写回去，老师我非常忙，再给我一个礼拜，再给我两个礼拜。没有，他没有推迟，他没有逃避，他没有，他面对挑战。在神给他的吩咐里面，他很清楚知道这是他所要走的路。那圣经对我们说，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出现三次。第二节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你所爱的以撒你要把它献为燔祭。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仪式当作是一个象征式。以色列人在进旷野，离开旷野，进入旷野，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迦南地七族经常是以烧自己的孩子为燔祭，献给他们的巴利亚瑟拉。以色列人 进入里面的时候，也烧他自己的孩子，为了是要得五谷，为了是要得鱼。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习。而亚伯拉罕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他心如刀割。可能他没有讲到里面他的内心世界，他绝对是在面对这个燔祭，一块块一块块，他要把它割出来。而这三天的旅程里面，他心里面不断的在想，不断的在。我们不要讲说带着孩子去献祭。有时候我把孩子放在家里面，我还记得几年前我夫妇要去探望啊一个家庭，非常重要，我就把小女儿留在家里面。我把她放在家里的时候，我就走了。我说谁来开门，按门铃，你千万不要。刚刚走十分钟，立刻我们收到电话，有人按门铃，他看到一个影子，他不敢下去楼下。我心里面也开始担心的，怎么这个时候四点多会有人来？是谁来的？我也不敢，他等一下以为有人在的话，怕出什么事情。单单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只是一个小时驾车，半个小时慢，两个小时里面，我很多胡思乱想。可是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原来才发现是原来邻居没有拿钥匙过来帮我们拿那一只钥匙，他就在那边等两个小时。但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不理这些了。如果我的女儿早下去看都没事情的，早就给她。但那两个小时我在探访当中，我心不在马，我的心完全没有，心不在焉。对不起，我成语越来越不好，马跟焉有时候都忘记了。但当时要讲的话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在路上我一直在讲，你说因为问师母到底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会来这个时候会来。现在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要面对的是要杀自己的儿子。你绝对，我在说他当时的心情，整个的动机，整个的世界，就是他这个儿子已经死了。而这个我在这里出现，不断的讲亚伯拉罕是一个聆听的人。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祷告神神不回复，为什么我祷告神神没有答应，为什么祷告神，因为我们经常不服从神。我再说一次，很多人问我高牧师，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回答，为什么我祷告神不应允。因为神经常回答你的时候，你不服从，你不信他，你信他只是希望有好的东西，你信他只希望有美的东西，你信他只不过是你可以更多的享受。我们立刻来看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在第二日的时候，也是刚才我们读经里面一连串的行动，有六个行动，大家注意来看。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劈了柴起来去神告诉他所在的地方。弟兄姐妹，他很清楚这是他经常做的。你如果看创世纪，你会经常知道亚伯拉罕无论去到一个地方，他一定有筑坛献祭祷告他的神。经常在他生命里面，他知道这个是与神亲近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做吗？我们经常把圣经放在我们的，我没有要求多。如果你每一天你最少读神的话语十五分钟，二十四小时你读十五分钟会多吗？注意看第六节，第六节的时候又是一系列的行动，从祭坛把柴摆好。捆绑以撒放在坛上，一连串的，最后集中在什么？他要杀。圣经里面讲他要杀。弟兄姐妹，神是审查肺腑的神，他是一个查验人心的人。你我心里想什么，神早已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等到亚伯拉罕要杀他的时候他才停止，为什么不在他已经知道有这个心？因为你要考验，你要经历，你要试炼。而这个过 程也今天摆放在你我的身上，因为他走过这样的一个旅程。注意，亚伯拉罕不但要面对自己亲手杀死自己晚年所生的、所爱的，他还要面对这个单纯的孩子问。弟兄姐妹也注意看，以撒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不要忘记，柴摆在哪里？绑在以撒的身上。你说这三天里面亚伯拉罕有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改变他的？而作者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他没有，一点也没有。注意这一句话，于是两人同行，而这个行是一个方向，是一个目标。无论在这个讲话的当中，两个人讲话当中，两人同行，这是一个文学手法，这个是犹太人希伯来文的一种的片语词句。换句话说，在两人走的当中之间发生的言语，之间发生的动作，所谈的话语，从来没有改变亚伯拉罕要做的。而这一个顺服的旅程就是这样走下去，没有停。第六节第八节不断讲于是两人同行，于是两人同行。我不晓得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信心，但我绝对是相信是他过去这么多年不断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求神。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不要放弃。我想我们生命里面尽管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但并不代表说我们这个神信不过。如果神已经在答应他，十几年前答应他说你的后裔会像星那么多，他有什么害怕？我记得我去大庆，我跟大家说过，几年前我去大庆，他们为着这一个他们的讲座已经祷告了几个月。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记得五点我就听见他们祷告声，不断的为这个聚会祷告。我就住在这个教会的宿舍，当我要开始教的时候，九点多才教一个小时，十点就有人走向前来把我的电脑放下，把我盖起来。哎，牧师，我们要出去了，公安来追我。我当时没有意会到，因为是第一天，而且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跟我讲得很清楚，他说啊，我们跟公安关系打得很好，不用怕，高牧师。可是那天我完全不知道，而大庆那时候下着雪，我在雪中奔跑，好像以利亚。那但我没有忧郁症，当时我心情非常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走了一半，同工说：“康牧师不用再跑了，已经够远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们有公安的车来，你没有看见吗？”我说：“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主耶稣基督。”就在那边搞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五个小时。那些同工在那边舒缓公安，我以为没事，吃完午餐又去了。两点开，两点讲不到半小时，又有人盖我的电脑，你又盖又干嘛？又来了，来了高牧师。这次要下去的时候，忽然间公安走上来，你们这上面干啥？干啥？我都不知道干啥，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卷舌，干什么叫干啥？是不是有外国人在这里呀？谁来的？他上来就在这个楼梯口这样讲，大家说赶快坐好，高牧师你也坐好。当时我说好，赶快坐好。我开始有点怕了，我开始要学保罗，有没有一个箩筐就在那个窗户给我下去就好了吗？没有地方，就只有那个楼梯，惨了，我也坐在里面。忽然间有一个人把我从前面拉去后面，他说你不可以坐在前面。公安一来就是站在刚才我坐的那一个桌子，原来他们圣灵的预测比我更知道，原来他都知道公安要站在那边。弟兄姐妹，长话短说，那一次过后我才明白什么是公安。 才更明白教会逼迫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他说，高牧师，我们不可以在这里住了，我们要 pack up、哦、我们要离开然后再回来。我写回信给我的师母的时候，他说你明天是不是要坐飞机回来，他看见这个好像提醒我赶快跑。如果我被抓到的话，根据当时候中国的政策，五年你就是黑名单，五年你进不了中国，那我的名字就永远在那边。我很感恩神救我，我可以讲说神救我脱离那一个事件。最后我还在那边把整个课讲完，十天的课我把它讲完，讲了差不多75个同工在当中讲了两次。每次他们有同工来慰问的时候，那高牧师你好吗，我说我非常好，下面我也不敢回答他。他如果问你还要来这里吗，我不在这里你在哪里，我不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生命里面很多看不见，发生的时候来的时候，你才会抓住你的心，抓住你的灵，撕裂你的心肝，你才发觉说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有一首歌，天韵的一首歌，非常美的一首诗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看不见的时候，这首歌是我在生命的非常全时间出来，给我很多很多的挑战。无论是孩子、家庭、婚姻，甚至全时间，包括张姐刚才讲，我们出来的时候，啊，这个他看我长大，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很大了，那现在还是很大，那就是一直。头发一直很大很多，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可是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的里面，特别是放掉工作全时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的不谅解并不代表他们错，而是我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目的的时候，目标的时候，或者是他们的 expectation， 有时候我很多的挑战。可是圣经里面对样对我们说，他说看不见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我们也不懂，不知道怎么去唱。你不要以为这个新年好过，这个新年是一个很大挑战的。我看见多少人，特别是博士，我回来12月回来，整个教会的奉献跌了30%，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工作。今天我们在东边享受很多神的祝福，但我们在看整个澳洲的情况，有一些人正在，你们刚刚分享有人奉献很多钱，感谢主。但我要跟大家说，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美好的，但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看见，有把握要走过去，要相信神要带领我们。第二，我们所看见的是它是一个球，你可以看整个时段里面，整个经文里面没有球这一个字，可是我们知道他内心里面无声无声的祈求，他不断的希望神赶快把这个考验停止，他一直在等待神，你什么时候说完了，够了，我真的是一个信靠你。从哪里可以看见，从第四节我们可以知道，第三日他真的是第三天，亚伯拉罕远远看见那地方，他心里不断的祷告，有没有可能半途神就阻止，有没有可能一开始就阻止，但没有，他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摩利亚这三天的旅程，我刚才讲，他看他的儿子以撒是一个死的，两人同行，不断的跟我们说，他没有改变他的初衷，他没有反对，他绝对顺服神对他的引导。可是他在等候，他在信靠中，信靠等候是一起的字，信靠顺服，信靠等候，都不断的提醒我们，在等候当中，我们在依靠神。而这个依靠很有趣，我每次看圣经里面讲的依靠，大卫依靠神，可是依靠这个字很少有希伯来文来讲某一个字叫做依靠，经常是什么，我的心在耶和华的心里面，耶稣说你要藏在我里面，好像我藏在里面，就是依靠神。所以这一个在旧约也一样这样想法， 当我的心在耶和华的心身上，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神在想什么你知道，你知道神要带你走这个路，难的路，不容易的路，但你仍然依靠他，你仍然想他要讲的事情，你仍然要做他要做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观察到，在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去拜拜，就回到你这里来。他在等候中的时候，他仍然信靠神，以撒好像会回来，但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他说，我们去，我们敬拜，我们回来，我们去，我们敬拜，我们回来，以两个嘛，他是带以撒去，他没有带其他人，多数两个人的话，他绝对相信他会回来，但他不知道怎么回来。他只知道神的应许不改变，而在这个信心的祈求里面，他心里面不断的发出内喊、呐喊，不断的呼求，不断的意，我们上去，我们上。在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的时候，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儿子来。弟兄姐妹，当时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如果你看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可能还会看见有很多的神迹，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神迹，我们看见以利沙的神迹，我们最少还明白什么叫死人复活，但我们没有这些根据。圣经里面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的概念，可是亚伯兰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我的孩子会复活，但怎样的形式我不知道，他一定会好好的回来，所以他就不怕，他就不惧怕，他就继续往前走，不断的依靠神。弟兄姐妹，走这一个路，你我都相信不容易走，但是神与他同走。如果我们相信我们今天在敬拜，我们都说神在我们当中的话，那绝对神在引导我们，神在带领我们。我要带领大家来思想整个经文的里面的一个字，叫做预备。这个经文是大家每次在讲的，耶和华已乐，哦，耶和华已乐。第八节我们知道他说神必自己做预备羔羊，而从亚伯拉罕的口中，他一直知道神会预备，耶和华已乐就是预备。十三节，亚伯拉罕远远举目观看，看到有一只公羊，可是他看到这个公羊的时候，神叫他阻止，然后叫他把这个公羊把它献为燔祭。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出亚伯拉罕怎么会讲出这一句话出来，到现在我也不了解，但预备看见从他第一节的时候就不断的出现。圣经里面第四节、第八节、十一节、十四节不断讲预备看见，预备看见，第十四节更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称那地方就是耶和华所定的，耶和华已乐。但弟兄姐妹注意，预备 Ra'ah 原文就是看见，而说这个经文里面不断的看见神的预备，不断的预备神所给我看见，他在预备，神吩咐他我预备，但神也在预备，然后他就看见。连摩利亚这一个字在新约里面有人把它解成原来以神吩咐亚伯拉罕去的那个山上，摩利亚山，就是哥哥他，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会发现这个预表，似乎以撒就是弥赛亚的预表。我们无法否认，在整个经文里面，这一个重要钥匙节，这一个 provide 这个预备，其实就是你我今天每一个人在信靠神里面，你要相信他有预备。神拿掉的东西并不代表就在你的当生命里面缺了，圣经里面讲你拿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填满，但神怎么预备，我们需要等候，我们需要去依靠他。 在这个预备这个字里面，拉丁文 providio， providio 的意思就是说，好，我还不知道事情发生，但我似乎已经看见这个 video 了，好像已经印出来了，就是要发生的事情。没发生过，但是眼睛已经看见所要知道的事情。等候是痛苦的，我要跟大家讲，等候是痛苦。等候卖屋子，等候你的情人来到，等候是最困难的，是不是？主啊，我的情人在哪里？情人节过，我没看到情人，我看到很多的花朵，玫瑰花，但我看不到那玫瑰花的那个人来到我家里。神啊，我祷告那么久，你连一个情人都搞不定，你怎么搞我啊？你怎么搞啊？我还信靠你，我跟你求一个永久居留，求了整十年，你到现在妹都没。你要我等多久？等候是一个很痛苦。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很久没有来教会，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考读完 nursing 几年前，考 IELTS， 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考了八次。我说姐妹，你为什么不来教会了？我说我现在都在预备考 IELTS。 他说我刚刚又考了一次，我相信会过，第九次又飞了。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哈，考 IELTS 可以祷告的吗？考 IELTS 可以祷告吗？我不晓得你信主那么久，信的主也受洗了，也读过的信仰碑，你祷告是干嘛？祷告就只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所要告诉神，是说吃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小看祷告，小看依靠。一个人不祷告，就是他对神的依靠很少。我女儿今年 year 10，很多功课要做。她说 Dad I'm very busy， 你懂，今年我这样，我很多东西不能做，洗碗啊，擦桌子，这些我现在不能做，我只能读书。但经常吃，经常看 video， 经常看那些戏。我说你怎么又那么有空？那我说你有没有祷告？她说 No。 我说为什么你不祷告？ Nothing happened， Nothing happened。 你祷告就立刻有处理事情，你不用等候。没有吧，神也让这个姐妹考的第九次。我说好不好，我带你祷告，我跟她做一个祷告。她就考了第十次的时候，我就用 text 写给她，我说你考的怎样？黄牧师，我考得很差，我又不及格了。我说没关系，继续礼拜天回来敬拜上帝。他写了礼拜天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哦，某某姐妹，你回来了，是是是。”他说：“啊，你申请居留这样的啊，不可能的 ，IELTS 又 fail。”我说：“你不要先讲。”我说：“你怎么知道 fail？ 你还不知道 result？ 你为什么讲你 fail？” 他说：“我考很差。”我说：“你考很好的时候也 fail？” 你自己讲考很好，第九次会及格的也 fail， 但你为什么你这一次不给神机会？哦。哦，乌鸦的声音就是哦，懂吗？我还记得那一个星期二，我在教会有祷告会，忽然间有一个 text， 他说：“高牧师，我过了 ，IELTS 过了。”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神会带领他过，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他讲这一种的话语。我说：“你怎么知道不会过？”因为我们都是看情形，我们都看环境，我们都看物质，我们都看我们心里的感受，来决定我们要不要去做。今天她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仍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耶和华预备那一个地方，神在这山上必有预备。我们很喜欢看结果，很多时候神偏偏不给你看结果，神偏偏要你在等候的时候依靠他。第四，望是一个顺服，是一个生命的顺服。二十二节 二十二章十二节，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你注意看，神其实在这里面就是神自己讲话，神的使者自己讲话，你不可在这童子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我不相信神那时候才知道 ，no。我不相信神那时候才知道说你是敬畏神，这一句话是讲给你我，讲给我们听，讲给读者听，讲给千千万万的人读创世纪的人听。神早已知道亚伯拉罕，因为十五章里面已经以他为义了，因为他已经信靠，他已经知道了。但神要你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不是说我们就是完美的人，从不犯罪，千万不要这样想。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是一个经常在面对试探你跌倒的人，但我时常求神给我继续有盼望，继续有生命的顺服，继续给我力量。你不懂得悔改，你不懂得求恩，你不懂得认罪，你绝对走不下去的。我肯定跟大家说，不要以为这个是好笑，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看太多人一直以为做错不懂得悔改认罪，一直想侍奉下去，走不远的弟兄姐妹们，走不远，走不长，很快我们就跌进去陷阱，完全消灭。扫罗就是一个例子，以利就是一个例子，跟他讲了，人家跟他讲了不听不理。你我如果要在考验中里面得胜，很明显的生命的顺服，你才有可能看到盼望。我记得我要搬家，没有什么时间，我讲到哪里那个牌子举起来，我就结束祷告。我搬家卖那一间屋子的时候非常辛苦，那时候2005年卖那一间屋子是非常非常辛苦，已经都签了合约，忽然间那买者对我家有很多的挑剔，最后他说不卖。我在读神学，我刚好就在神学院里面，我说怎么办，他说他要扣10万块，10000块我都顶不住了，你要扣10万块，你玩爷，我已经非常亏了，18万卖给他，他还要再扣我10万。我说神啊，你已经见骨头了，难道连这个骨也要拉出来吗？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跪下来，我真的，我那时候只是跪下来，我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卖我就卖，我没有钱，我如果不卖我没有办法搬过来，我没有办法买这个家，我在非常紧急急促的时候，我是一个神学生，我跪下来，我只是祷告神啊，你怜悯我。我太太又打一个电话说过了 settle 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只是教我们懂得去顺服，很多东西我看不见，如果我知道我还跪，跪什么蒙满胎，过两分钟，只过两分钟就搞定个啦，那个人就会卖了。但你不跪下来，你其实看不见这个 provision， 你看不见神为你预备。我讲最后一个例证，我就结束。很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去到中国的一个奉差遣，去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去那边传福音。他差不多在那边留了大半年，没有人信主。那个乡村跟他一起的那个传道人，他跟他讲，他说齐牧师，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继续做，没有人信主，我的盘缠都用光了，我们下一个礼拜的租金我们都没有办法付，我们要走了。他说你不走，你自己留下。那个传道人就走开了。那时候这一个牧师，齐牧师，他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非常的忧愁，他心里在想，他说我是来传福音，我是一个宣教士，神啊，你把这个村子给我，我们大半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他说我也走了。这时候他坐在船上，床上，旁边的一个圣经不小心他就翻的时候，就有一个书签掉出来，诗篇23篇，耶和华看到一个牧人抱着一个小羊，然后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看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他心里面更多的忧愁。他说：“神啊，什么叫做预备？我今天整天都没有吃饭，我的传道人刚刚走，我下一个礼拜都不知道怎么过。你怎么讲预备？”忽然间，他就一下子就哭出来。哎，哭一下子，他忽然间后面有人敲门。哎，这是不是那个传道人回来了？我这一哭，那个传道人回来了。还是主亲临我的灵舍寒舍，不是更好吗？你不要以为神来很好，你开玩笑。这个一敲门是一个老人家，他一看他，他就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乡村的人。他看见他，他说：“老婆婆，老婆婆，你找谁？”他说：“我要找一个传道人宣教士住在这里。”他说：“你应该找我，我不认识你。”他说：“知道，不认识我。我知道你不认识我。”他说：“10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在我们的另外一个村子里面跟我们传福音。后来我信了主，全村就只有我信主。后来我说我一定要做个包子，做个馒头给我的这个宣教士。可是我做好之后，宣教士离开了。所以这次刚好你们村子这里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宣教士在这里传福音。我赶快做包子，我走了几天几夜，我来到你这里。你看这个包子，你拿着吃。10年前，他关上门过后，这个传道人哭得更厉害。刚才只是小哭，这次是大哭。他说：“这个单张，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的确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如果神讲，神必不懊悔。他既然讲说你的儿子以撒必作为你的后裔，以撒所生的才是你后裔，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心情。弟兄姐妹，我再说，亚伯拉罕说出这一句话是还没有杀他儿子的时候，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你我相信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预备所遇到的，我跟大家讲，神有预备。你预备了吗？
好不好，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我们感谢高牧师为我们带来的正道，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只是有信心，我们更要有等候的心，我们更要有顺服的心。让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来说，主，我们感恩，我们感谢你。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